第四章，基督是我们的主，新境界里的新国君。二，新造的人与基督一同复活，借着一同定死，人也就同时能够踏进一同复活之门。死亡是生命之门，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是信徒与基督在永生里合而为一的起步点。死是终结，也是开端，是出入，也是入门。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信徒与基督一同定死、复活和升天，就能够进入属灵的新范畴里，开始新人的生活。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六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同埋葬在坟墓里，同升到天上。这位得荣耀的主，新造的人的元首，也要与信徒分尝他得胜死亡的荣耀、复活的大能以及尊荣的王位。倘若基督要在我里面活着为王，那我必须死去，我必须与他同钉十字架，如此我就必定要死去。主啊，请拿着钉子，不要留心叹息的呼喊。我的肉体也需要因辗转痛楚而哭泣，但是只有这一条道路，我必须死去。我若死了，那么在于主，我将要活着。我的时间、我的能力、我的一切都归你。哦，愿神子现在使我的自由。主啊，我在这里把一切都归你。为现在，为永恒，我必要活着。新的范畴，基督里的信徒。一个愿意悔改的罪人，在相信基督赎罪宝血的一刻，他就脱离了属亚当的生命，进入属基督的生命里。从此以后，他是在荣耀之主的生命，基督耶稣的里面，直到永世。他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在神看来，信徒离开了他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基督是人生命扎根及成长的土地，信徒借着新生命可以发展那新造的人，有着新的本性，要在一种新的环境和新的气氛中生长，使新生命长大成为与耶稣基督的形象一样。这新环境就是在基督里。让我们读几段在基督里的经文，用以表明从无穷尽的过去到现在的生命，以直到将来的永恒里，神都是单纯的以这种与他儿子的关系去想念我们这些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节，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读者如果要更明白上述这个稀奇的真理，我愿意推荐各位阅读皮亚逊博士 Dr. A.T. Pearson 所写的《在基督里》一书。他在该书的导言有这样的一段说话：一根小小的钥匙可以开启一个很机密的锁和一扇高大的门，从这扇门可以引进到一间很大的屋子，屋子里面充满了无价的宝藏和闪耀的金子。在基督里，简单而言，就是全部新约的钥匙，这无疑是历来所有文字记载中最重要的。在基督里道出了信徒与基督的关系，这一句话以及其他和这一句话一样意思的话，在新约中总共出现超过130次。这样反复的记载强调，其中必定还有很重要的意义。在神的说话中，我们既然常常碰到他，而且也很多处的应用它，那么它当然不是偶然说说的。这几个字启迪了新约各卷书的真意，这是神自己的钥匙，我们可以用来开启各扇得福的门，进到美丽的王宫，游览神所有的荣耀，并且可以细看殿中的各部分。借着这句话，可以把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属天的真理一一体会明白。信徒与主耶稣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地位、权力和产业。人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同住，成为他的所事，以及分享他的所有。信徒在基督里就是活在基督所在的地方，基督在他的父神面前，在父神的右边，为父神所看顾，所以在基督里的信徒也是如此。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已经离开地上，现今活在天上的居所。信徒既然在基督里面，故此现在他虽然还在地上，可是已经成了天上真正的国民，是一个跑天路的人，因为他真正的生命是在基督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信徒要专心寻求天上的事，看天上的事比地上的事更为宝贵。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有些人会这样说，在我看来，以上的标准未免太高了，非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毫不吸引。我既然在地上生活，为何不能享受地上的一切及时欢乐呢？同时，为什么我不能把属天的欢乐留待到将来我到天上时再去享受，而非得现在就接受呢？我相信许多基督徒都抱有这样的想法，而他们的生活也完全和他们的思想相合。对于这样的基督徒，曾有人如此恰当的描述，他说这等基督徒好像取了一份人寿保险的保单，这份保险呢不必改变人的生活，只要每年缴付保险费，而在投保人死了之后呢就能发挥好处。许多人做了基督徒以后呢，对于自己的品性或行为一点都没有改变，仍然是属世的。难道我们体会不到神虽然要我们在世上暂时居住，但还是要我们现今先学习与基督一同过着属天的生活吗？倘若我们现今不能适应天上的气氛，那么将来我们到了那边要怎样呢？倘若天上的快乐与追求现在不能吸引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将要怎么样呢？天上有音乐，但不是现今的舞乐，那里有属天的快乐，但不是舞场、赌场或电影院里面的快乐，那里有荣美之地，有值得追求的目标，但不是社会上争名夺利的目标。死同时是生命的出路和入门，死关闭了信徒属地的门，却开启了属天的大门。这崇高的目标不是片刻的预备功夫可得，然若我们的心智不能在此忍耐，那么将来怎么能够在那边站立得住呢？ 我们难道不能设想神会为在黑暗与死亡的路上走得疲乏的人，借着世上信徒的属灵生活投入一线光明的蒙福生命的曙光吗？事实上，以上岂不就是神要使世人知道另一个属天世界的美丽与荣美的最有效的方法吗？神岂不是要把属天的事带到地上，使地上的人爱慕天国吗？除了借属天所生的有属天生命的男女信徒外，他还可以借别的人吗？再者，我们可以自私自利，单要得着神的一切，而不能为神献上一点点吗？同时，我们这已经借着神无比的恩典及奇妙的大爱，得到从地上往天国通行证的人，岂能再把光阴及所有都花在寻欢作乐上吗？神要使人在地上的生活与天上的生活互相协调，就是我们在世上做客旅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也应当有天上的性质，我们的品性和行为也应当是圣洁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应该一如神所认识的基督一样，如基督是头，信徒是他身上的肢体，彼此是合而为一的。因着这种稀奇的联合，神就看我们与基督一同成为后嗣，与他的儿子站在同一的地位，能以享受同样的权利。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已经被主耶稣包藏在内，神看见了基督，也就等于同时看见了我们。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当神注视坐在他右边的儿子时，也就同时的看见了你和我了。下面是一首诗，亲近神很是亲近，我不能更加亲近，因为我已在他儿子的生命里和他一样的亲近父神。疼爱神对我们很是疼爱，疼爱的不能再疼爱，因为我已在他儿子的生命里，我和他一样是被父神所疼爱的。在基督耶稣里，信徒可以享受基督一切的产业。在基督里，我们拥有各样属灵福气。我们敢相信吗？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一切。我们敢照所相信的去行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神在上述和其他经文里提到基督耶稣的所有，与那些因信与基督联合的人的所有都是一样的。人与基督一同钉死埋葬复活升天，也会与基督一同享受福乐荣耀和一切因基督受苦而得的权利及产业。基督胜过撒旦与黑暗势力的成果都是属于我们的，基督里面的安息、平安、喜乐也是属于我们的。那么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拥有基督耶稣里的产业，以致能在日常生活和侍奉中充分的实现和利用。若要如此，信徒该如何做呢？一，在灵里体会认识基督里的富足。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无法透彻的了解自己，但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却深知道我们，他可以启示我们认识基督里的富足。二，在灵里渴慕基督里的富足。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非但要借着圣灵的光照认识基督里的富足，也要借着圣灵的催迫得到基督里的丰富。第三，在灵里享用基督里的丰盛。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凭信我们可以紧紧抓住在基督里作为后赐的事实，也可以使我们动用神慷慨的所赐给的一切。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在圣灵大能的带领下支取神的丰盛。新的君主基督在信徒心里。 信徒经过重生后可以进入神的国，在这国里神的旨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凡是神国的忠实子民都应该完全照着神的旨意生活。神的国有属灵的律法，是为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施行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遵守了这些律法，神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且会得着和平安息和合一。信徒经过重生以后就进入神的家，在这里天父的旨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每个顺命的儿女都会完全照着天父的旨意生活。自主是撒旦建立起国度的基础，撒旦常常引诱基督徒叛逆神，人类没有一个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抵挡的了撒旦，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抵挡撒旦，拒绝撒旦控制人的意志。基督继承了新造的人的元首，所以基督也是新造里独一的主。信徒既然进入了新造的范畴，就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生命中的主，接受神的旨意作为生活的准则。基督既然被永代为王，因此基督有责任保守信徒不致跌倒，以及基督能够帮助信徒抵挡撒旦的各种试探。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八到九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以及让基督管理他们的全人是挺困难不过的事，他们不愿意使旧人退位，让主耶稣完全的在他身上作王。有人甚至公然的说，我很愿意耶稣基督为王，但条件是要允许我摄政。但是基督绝对不会愿意与任何人分享基督的王位的，若要如此，基督就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但是神有完全的恩典，神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补足我们的软弱及无能，并且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认基督为主，愿意永代基督为王。基督耶稣把他的王位建立在新造的人心中，以便能够管理信徒的内外全人，所以基督要做万有之主。